12. 自视过高的倾向。自视过高的人比比皆是，这种人会错误地高估自己，就好像瑞典有 90% 的司机都认为他们的驾驶技术在平均水平之上。这种误评也适用于人们的主要私人物品。人们通常会过度称赞自己的配偶，人们通常不会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孩子，而是会给出过高的评价，甚至人们的细小私人物品也一般会得到过度的称赞。人们一旦拥有某件物品之后，对该物品的价值评估就会比他们尚未拥有该物品之前对其的价值评估要高。这种过度高估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现象在心理学里面有个名称，禀赋效应。人们做出决定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决定很好，甚至比没做出这种决定之前所认为的还要好。自视过高的倾向往往会使人们偏爱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有些心理学教授们用很好玩的丢钱包实验证明了这种效应。他们的实验全都表明，如果捡到钱包的人根据钱包里的身份线索发现失主跟自己很相似，那么他把钱包还给失主的可能性是最高的。由于人类的这种心理特性，相似的人组成的派系群体总是人类文化中非常有影响的一部分，甚至在我们明智地试图消除其最糟糕的效果之后仍是如此。现代生活中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派系群体，他们被一群自视过高的人把持，并只从那些和他们非常相似的人中挑选新成员，现代生活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非常糟糕的结果。因此，如果某个名牌大学的英语系学术水平变得很低下，或者某家经纪公司的销售部门养成了经常诈骗的习惯，那么这些问题将会有一种越来越糟糕的自然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很难被扭转。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那些变得腐败的警察部门、监狱看守队伍或者政治群体中，以及无数其他充满了坏事和蠢事的地方。比如说，美国有些大城市的教师工会就很糟糕，他们不惜伤害我们的儿童，力保那些本该被开除的低能教师。因此，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中最有用的成员，就是那些发现他们管理的机构内部出问题时愿意清理门户的负责人。自然了，各种形式的自视过高都会导致错误，怎么能不会呢？让我们以某些愚蠢的赌博投注为例，在买彩票时，如果号码是随机分配的，下的赌注就会比较少，而如果号码是玩家自己挑选的，下的赌注就会比较多，这是非常不理性的。这两种选号法中奖的概率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玩家中奖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现代人本来不会买那么多彩票的，但国家彩票发行机构利用了人们对自选号码的非理性偏好，所以他们每次都很愚蠢地买了更多的彩票。那种过度称赞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禀赋效应强化了人们对自己的结论的热爱。你们将会发现，一个已经在商品交易所购买了五花肉期货的人，现在愚蠢地相信，甚至比以前更加强烈地相信，他的投机行为具有许多优点。有些人热爱体育运动，自以为对各个队伍之间的相对优势十分了解，这些人会愚蠢地去买体育彩票。和赛马博彩相比，体育彩票更容易上瘾，部分原因就在于人们会自动地过度赞赏他自己得出的复杂结论。在讲究技巧的比赛，比如说高尔夫球赛或者扑克赌牌比赛中，人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挑选那些水平明显比自己高得多的玩家做对手。这种倾向同样会产生极端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自视过高的倾向降低了这些赌徒在评估自己的相对能力时的准确性。然而更具有负面作用的是，人们通常会高估自己未来为企业提供的服务质量，他们对这些未来贡献的过度评价常常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自视过高往往会导致糟糕的雇佣决定，因为大部分雇主高估了他们根据面试印象所得结论的价值。防止这种蠢事的正确对策是看清面试的印象，看重求职者以往的业绩。我曾经正确地选择了这种做法，当时我担任某个学术招聘委员会的主席，我说服其他委员别再对求职者进行面试，只要聘用那个书面申请材料比其他求职者优秀很多的人就可以了。有人对我说，我没有尊重学术界的正常程序。 我说我才是真正尊重学术的人，因为学术研究表明，从面试中得来的印象其预测价值很低，
我正在应用这个成果。
人们非常有可能过度地受到当面印象的影响，因为从定义上来讲，当面印象包括了人们的主动参与。由于这个原因，现代企业在招聘高层管理人员时，如果遇到的求职者能说会道，那么就有可能遭遇很大的危险。以我之见，惠普当年面试口齿伶俐的卡利·菲奥里纳，想任命他为新总裁时，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认为，一，惠普选择菲奥里纳女士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二，如果惠普懂得更多的心理学知识，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他就不会做出这个糟糕的决定。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显示了自视过高的威力。在托尔斯泰看来，那些恶贯满盈的罪犯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有那么坏，他们或者认为，一，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罪，或二，考虑到他们在生活中遭遇的压力和种种不幸，他们做出他们所做过的事，变成他们所成为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值得原谅的。托尔斯泰效应的后半部分，也就是人们不去改变自己，而是为自己那些可以改变的糟糕表现寻找借口，是极其重要的。由于绝大多数人都会为可以改变的糟糕表现寻找太多荒唐的理由，以此来试图让自己心安理得，所以采用个人和机构的对策来限制这种愚蠢的观念造成的破坏是非常有必要的。从个人层面来说，人们应该试图面对两个事实：一，如果一个人能够改正糟糕的表现，却没有去改正，而是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那他就是品德有问题，而且将会遭受更多的损失。二，在要求严格的地方，比如说田径队或者通用电器，如果一个人不做出应有的表现，而是不停地找借口，那么他迟早肯定会被开除。而机构化解这种托尔斯泰效应的对策是：一，建设一种公平的、唯才适用的、要求严格的文化，外加采用能够提高士气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二，开除最糟糕的不守规矩者。当然了，如果你不能开除，比如说你不能开除你的孩子，你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这个孩子解决问题。我听过一个教育孩子的故事，特别有效。那个孩子过了50年，还对学到的教训念念不忘。那孩子后来变成了南加州大学音乐学院的院长。他小时候曾经从他父亲的老板的仓库里偷糖果吃，被他父亲发现之后辩解说，他打算过会儿就放回去。他父亲说，儿子，你还不如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然后在每次这么做的时候都把自己称为小偷。避免因为自视过高而做傻事的最佳方法是，当你评价你自己、你的亲人朋友、你的财产和你过去未来的行动的价值时，强迫自己要更加客观。这是很难做到的，你也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但比起什么都不做，放任天生的心理倾向不受约束的发展却又好得多。虽然自视过高通常会给认知带来负面的影响，但也能引起某些离奇的成功，因为有时过度自信刚好促成了某项成功。这个因素解释了下面这句格言：千万别低估那些高估自己的人。当然，有时候高度的自我称赞是正确的，而且比虚伪的谦虚要好得多。此外，如果人们因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或者拥有美好的人生而感到骄傲，那么这种自我赞赏是一种非常有建设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自豪感，会有更多的飞机坠毁。骄傲是另外一个被大多数心理学教科书漏掉的词汇。这种疏漏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把圣经中那个关于法利赛人和税吏的预言解读为对骄傲的谴责，也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在所有有意义的骄傲中，也许最值得钦佩的是因为自己值得信赖而产生的骄傲。此外，一个人只要值得信赖，哪怕他选的道路崎岖不平，他的生活也会比那些不值得信赖的人要好得多。13， 过度乐观倾向。大约在基督出生之前300年，古希腊最著名的演说家德摩斯提尼说，一个人想要什么就会相信什么。从语法上来分析，德摩斯提尼这句话的含义是，人们不但会表现出简单的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认，而且甚至在已经做得非常好的时候还会表现出过度的乐观。看到人们兴高采烈地购买彩票，或者坚信那些刷卡支付、快递上门的杂货店将会取代许多现金付款、自提货物的高效超市，我认为那位希腊演说家是正确的。人们就算并不处在痛苦之中，或者遭到痛苦的威胁，也确实会有过度乐观的心理。解决愚蠢的乐观主义的正确方法是通过学习，习惯性的应用费马和帕斯卡的概率论。在我年轻时，高二的学生就会学到这种数学知识。自然进化为你们的大脑提供的经验法则是不足以应付危机的。就好比你们想成为高尔夫球员，你们不能使用长期的进化赋予你的挥杆方式，而必须掌握一种不同的抓杆和挥杆方法，这样才能成为好的高尔夫球员。14. 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一个人从10美元中得到的快乐的分量，并不正好等于失去10美元所给他带来的痛苦的分量。也就是说，失去造成的伤害比得到带来的快乐多得多。除此之外，如果有个人即将得到某样他非常渴望的东西，而这样东西却在最后一刻飞走了，那么他的反应就会像这件东西他已经拥有了很久却突然被夺走一样。我用一个名词来涵括人类对这两种损失经验的自然反应，那就是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人们在表现出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小题大做而惹来麻烦。他往往会对眼前的损失斤斤计较，而不会想到那损失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例如，一个股票账户里有1000万美元的人，通常会因为他钱包里的300美元不小心损失了100美元而感到极端的不快。芒格夫妇曾经养过一条温顺而善良的狗，这条狗会表现出犬类的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只有一种办法能让这条狗咬人，那就是在给它喂食的时候把食物从它嘴里夺走。如果你那么做的话，这条友善的狗会自动地咬你，它忍不住。对于狗来说，没有什么比咬主人更愚蠢的事情，但这条狗没办法不愚蠢，它天生就有一种自动的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人类和芒格家的狗差不多，人们在失去或者有可能失去财产、爱情、友谊、势力范围、机会、身份或者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时，通常会做出不理性的激烈反应，哪怕只失去一点点时也是如此。因此，因为势力范围受到威胁而发生的内耗，往往会给整个组织造成极大的破坏。正是由于这个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存在，杰克·威尔奇长期致力于扫荡通用电气中的官僚作风是很明智的行为。很少企业领袖在这方面做得比杰克·威尔奇更好。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通常能够保护意识形态观点或者宗教观点，因为它能够激发直接针对那些公开质疑者的讨厌憎恨心理倾向。这种情况会发生，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观点现在高枕无忧，并拥有强大的信念维护体系，而质疑者的思想若是得到扩散，将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大学的人文社科院系、法学院和各种商业组织都表现出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团体意识，他们拒绝几乎所有和他们自身的知识有矛盾的外来知识。当公开批评者是一位从前的信徒，那么敌意会更加强烈。原因有两个：一，遭到背叛会激发额外的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因为失去了一名同志；二，担心那些矛盾的观点会特别有说服力，因为他们来自一个先前的同志。前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人对异教徒的看法。数百年来，正统教会基于这样的理由杀害了许许多多异教徒，而且在杀死他们之前通常还会施以酷刑，或者干脆就将他们活活烧死。极端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强烈的方式和对非信徒的极大敌意得到维护的，这造成了极端的认知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我认为这种可悲的结果往往是由两种心理倾向引起的：一，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二、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有一种办法能够化解这种受到刻意维护的团体意识，那就是建设一种极端讲礼貌的文化。哪怕双方的意识形态并不相同，但彼此之间要保持彬彬有礼，就像现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行为那样。另外一种方法是刻意引进一些对现在的团体意识抱怀疑态度而有能力突出能言善辩的人。德雷克·伯克曾经成功地改变了一种造成糟糕后果的团体思维。他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否决了不少由哈佛法学院那些意识形态很强的教授所推荐的终身教职人选。一个180度的景观，哪怕损失了一度，有时候也足够引起让邻居反目成仇的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我买过一座房子，原来的房东和他的邻居因为他们之中一人新种了一棵小树苗而结下深仇大恨。正如这两个邻居的事例所展现的，在某些规划听证会上，有些邻居为了某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表现出非理性的极端的被剥夺超级反应。看到这样的事情可不会令人愉快。这种糟糕的行为促使有些人离开了政府规划部门。我曾经向一位工匠买过高尔夫球杆，他原本是个律师。当我问他以前从事哪方面的法律工作时，我以为我会听到他说婚姻法，但他的答案是规划法。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的劳资纠纷中的死亡事件，绝大多数是在雇主试图削减工资时造成的。现在出人命的情况比较少见，但更多的公司消失了，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提供两种选择，要么工资降低，而这是不会得到同意的，要么企业死掉。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促使许多工人抵制降薪计划，而往往工人接受降薪对他们本身更有好处。在劳资关系以外的地方，剥夺人们原本拥有的好处也是很难的。因此，若是人们能够更加理性的思考，在潜意识层面上更少受到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的驱使，许多已经发生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也是导致某些赌徒倾家荡产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它使得赌徒输钱之后急于扳平，输得越多，这种不服输的心理就越严重。其次，最容易让人上瘾的赌博形式就是设计出许多差点就赢的情况，而这些情况会激发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有些老虎机程序设计者恶毒地利用了这个人性弱点，电子技术允许这些设计者制造出大量无意义的 BAR、BAR、柠檬结果，这些结果会促使那些以为自己差点赢得大奖的蠢货拼命地继续加注。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常常给那些参加公开竞拍的人带来很多损失。我们下面就要讨论到的社会认可倾向促使竞买者相信其他竞买者的最新报价是合理的，然后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就会强烈地驱使他去报一个更高的价格。要避免因此而在公开报价拍卖会上付出愚蠢的价格，最佳的办法是巴菲特的简单做法，别去参加这些拍卖会。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和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通常会联合造成一种形式的经营失败。在这种形式的失败中，一个人会耗尽他所有的优质资产，只为徒劳地试图去挽救一个变得很糟糕的投资项目。要避免这种蠢事，最佳的办法之一是趁年轻的时候好好掌握打扑克牌的技巧。扑克牌的教育意义在于，并非全部有效的知识都来自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这里，我本人的教训可能很有示范意义。几十年前，我曾犯过一个大错误，而犯错的部分原因就是我在潜意识中受到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的影响。当时我有个股票经纪人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要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卖给我300股交易率极低的贝尔里奇石油公司的股票，每股只要115美元。我用手头的现金买下了这些股票。第二天，他又想以同样的价格再卖给我1500股。这次我谢绝了，部分原因是我没那么多现金，只能卖掉某些东西或者举债才能筹到所需的17万3000美元。 这是个非常不理性的决定。当年我生活很好，也不欠债，买这只股票没有赔本的风险，而同样没有风险的机会并不是经常有的。不到两年之后，壳牌收购了贝尔里奇石油公司，价格是大约每股$3,700。如果我当时懂得更多心理学知识，买下那些股票，我就能多赚$5,400,000。正如这个故事所展示的，人们可能会由于对心理学的无知而付出昂贵的代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对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的定义太宽泛，把人们失去即将得到的好处的反应也包括在内，比如说那些老虎机玩家的反应。然而，我认为我对这个倾向的定义还应该更加宽泛一些。我提议为这种倾向下更宽泛定义的理由是，我知道有许多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东在公司市值获得巨大增长之后，从来不卖掉或者送掉哪怕一股股票。这种反应有些是由理性的计算引起的，而有些肯定是由如下几种因素引起的：一、奖励超级反应；二、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维持现状偏见；三、自视过高倾向造成的禀赋效应。但我相信他们这么做最主要的非理性原因是受到某种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的驱使。这些股东之中有许多人无法忍受减持伯克希尔哈萨维股票的想法，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只股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减持它无异于自贬身份。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担心把股票卖掉或者送掉之后，他们就无法分享未来的收益。